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次讲到四美拿教会，我们看见那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换句话说，这个教会他们受到当地的犹太人的逼迫，但是呢，这个教会呢，虽然是一个受苦的教会，神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责备，相反的，神给他们勉励，要他们告诉他们说还有更多的患难临到他们，但是神也肯定的让他们明白这个患难有一定的时间，因为神仍然是在天上掌权的神，所以呢，他们要至死忠心，他们要坚守到底，那么神就给他们应许得胜的，神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而且他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说，他们也许他们当他们向主忠心的时候，也许会为主殉道，但是神说你们不用怕，你们虽然会有第一次死的害临到你们，但是呢，你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事实上，每一次的殉道都是撒旦又一次的失败，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完全的得胜，撒旦在那时候已经是完全的被打败。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四美拿教会，今天我们要看接下来一个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不对，是啊，第三个是别加摩教会。好，别加摩这个城是亚细亚的首府，它跟以弗所这两个地方是当时最大的两个城市。那曾经就是要在这两个城当中决定哪一个城做首府哈，最后是别加摩成为首府。那么这个城市呢，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不但是希腊文化的中心，这个城市非常宗教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也是该杀敬拜的一个中心啊。我们讲到该杀敬拜就是 emperor worship 啊，这个帝王崇拜。不但如此，在这个城里面也有很多的庙宇，其中有一些该杀的庙宇，而且呢，有他们主要拜四个神啊。那么也因此，这个城市是异教崇拜的中心，就是有许多的希腊的神，还有这些罗马这些当地的神子，它也是一个异教崇拜的中心。特别他们这个城里面有所谓的医药神啊，这个医药神呢，就是说你拜他的话，病可以得医治，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参加一些神医大会，就是想要病得医治。所以在这个城里面是当时的一个宗教中心，是非常宗教化啊，里面有各种的这种异教、该杀崇拜啊等等的这些偶像的敬拜，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呢跟雅典城很类似啊。好，那么神对于这个教会的称赞是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我们先看看这个耶稣的自述。这里是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个第一章我们已经提到，从那位向人子的口中有两刃的剑出来。那我们说，这个两刃的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的审判是无法怎么样，无法抗拒的哈。那么，但是这里跟第一章有一个差别，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如果你看第一章，在那里中文圣经也是说两刃的利剑，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是两刃的利剑，但是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第一章那里没有利那个字，就是 two double-edged sword， OK， 在这里是说 double-edged sharp sword， 这里有特别强调这个剑是很利的，那这个强调就很清楚，这是审判的临到啊，很利的剑。所以这也是针对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城就是有这么多的异教崇拜，所以在这个十三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什么撒旦的座位啊。 那么这个所谓的撒旦的座位啊，有两种解释的可能，当然还有好多种啊，最主要是有两种。一个就是在这个别加摩城里面有一个宙斯神的祭坛啊，宙斯神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呢，上面有这个蛇的这个标记在上面。这个我说别加摩有这个医药神，就是拜他的话可以身体得医治，这个医药神的标记就是蛇。所以今天我们看所有的医院啊，这些跟医院有关的标记都有蛇，不是从我们圣经来的，不要以为是那个圣经犹太人在旷野摩西举蛇，不是，他们这个医药蛇的标记就是从别加摩这个医药神啊，是以蛇为记号。那么这个宙斯的祭坛上也有这个蛇的记号。那么因此呢，这个所谓的撒旦的座位，有人说就是在别加摩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宙斯神的祭坛。宇宙的宙，斯就是斯文的斯哈，宙斯神。那么第二呢，有人说这个所谓的撒旦的座位呢，就是指的在这个别加摩里面有好好多这个该撒的庙宇啊，这个该撒的庙宇，因此他说这是撒旦的座位啊。那么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的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神对他们的称赞。但是在这里神特别提到他忠心的见证人，这个忠心的见证人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主题，忠心的见证人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是一个主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原来这个字呢是为主做见证的意思，但是到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以后，这个见证人跟殉道者就变成是同样的意义，因为许多真的忠心为神做见证的人最后都殉道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示美拿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受逼迫是被下在监里，可是到了别加摩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人向主忠心的时候，不仅仅是下在监里，甚至有人已经为主殉道啊，有人已经为主殉道。那么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神并没有说别加摩教会是忠心，他只是说你们当中有忠心的人啊，在别加摩这个教会里面隐藏着一些忠心的人，但是整个教会来说，神并没有称赞说你们整个教会是忠心的。好，然后呢接着神就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这个巴兰的教训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那么就是指向旧约的一个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摩押王巴勒他召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但是神没有听从他，把他三次要咒诅以色列都变成是祝福。但是结果这个巴兰怎么样呢，他就建议摩押王怎么样可以来击败以色列人，他就建议他们叫他们的女子去跟以色列人通奸啊，而且引诱他们拜偶像。这个历史背景请你们回去以后花一点时间看啊。这个历史背景是在民数记第25章还有民数记31章16节，因为民数记25章没有提到巴兰，到了民数记31章16节就讲到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巴兰给他们的建议。巴兰建议他们，既然他来要咒诅以色列人没有成功啊，所以他就建议摩押王可以怎么做，可以引诱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巴兰的教训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换句话说，在别加摩教会有一些假师父，这些假师父他们就是教导这些基督徒可以怎么样向异教崇拜妥协。我说这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可以向这些异教崇拜妥协，可以可以去参与他们的一些崇拜仪式，也可以去参与他们的这个酬神的宴会，在他们的酬神宴会常就有奸淫的这种事情啊。你知道我这种外邦的从这种拜偶像的仪式当中就有这些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神说你们有人服从了这个巴兰的教训， 那不但如此，而且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上次我们有讲到尼哥拉一党人教训，那基本上这个尼哥拉党人的教训跟巴兰教训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的啊。不过很可能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团体，但是彼此之间的教导是很类似啊。那么所以神说这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啊，我要责备你们。但是呢，神也勉励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他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教会里面有这些人，这些假师父引诱这些人去拜偶像，而且行奸淫，你们竟然容让他们，你们竟然容让他们。所以呢，你要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讲，要很用很坚定的立场去制止这些假师父在教会里面这种教导，而且呢要领那些人来悔改啊。那么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如果你还是容让这些假师父继续的在教会里面这样子诱惑神的百姓的话，神说我就亲自来审判啊，我的审判会亲自临到，我要用口中的剑来攻击这些人，要来攻击这些人。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甚至会面临死亡啊，甚至会面临死亡。所以这个别加摩教会跟以弗所教会一样，他们也是有同样的困扰，就是这些异教，应该说是异端的这种困扰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看见，对于错误的教导，如果不加以制止，这是一种罪啊。对于错误的教导，如果不加以制止，这是一种罪。这就是这里耶稣基督对他们的一个责备啊。那么我们看完推雅推拉，我们再谈一下应用。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并没有容许异端进入教会，但是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还是要留意这样的一件事情哈，等一等我再谈到关于应用的方面。好，那么接着呢，这个十七节就是呼召他们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说这个就是要有回应啊，你要听，然后要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接着就是那个应许，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且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没有人能够知道。那这隐藏的玛纳是什么呢？这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很知道的，是犹太人的传说当中，这个玛纳我们知道是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地方，神每一天赐给他们玛纳。那时候神曾经吩咐他们用一个金罐子装伊俄梅尔的玛纳，装起来放在约柜的面前作为一个纪念。所以这个隐藏的玛纳就是指那一个金罐的玛纳。那么据说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这一罐的玛纳就被犹太人拿去藏起来啊。那么藏在哪里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在他们的传说里面，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这个隐藏的玛纳会出现，这是他们的一个传说。你今天可以去问问犹太人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这里是根据这个背景，所以所谓的隐藏的玛纳，他们说耶稣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这一个金冠的玛纳会出现，那意思就是指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会带给人的永生，这是犹太人的他们的一个信念哈。所以这里所谓的隐藏的玛纳，耶稣说得胜的人我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意思也就是指的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赐下的永生。虽然我们已经有永生啊，这个观念今天庄牧师也有讲啊，我们现在一直是活在所谓的 already but not yet 啊，我们已经领受，可是我们还没有领受那个完全的那个实现啊。所以这个隐藏玛纳是指的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要赐下的这个永生，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所要赐下的这个永生啊。那么所谓的白石是什么呢？有些注释书给我们列出六七种可能性，那我只提其中的两种，因为有一些 这个是很少人会采用哈。既可能这个白石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当时罗马的法庭如果宣判一个人无罪的话，他就丢一块白的石头下去，这块白石丢下去就是宣判这个人无罪啊，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这个白石是一种信物，这种信物常常是被用来在一些宴会的场所被用来好像入场券一样啊。那么所以一个可能是法庭上宣判人无罪所丢下去的那个白石头，一个可能就是一种信物，常常被用在宴会当中，被用为是一个入场券，就是你要有这个你才能够进场啊。那到底这里哪一个解释比较好呢？很可能这个是第二个解释比较好，就是说这个白石的意思说我要把白石赐给你，就是说允许进入弥赛亚的国度啊，就将来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你可以有这个入场券哈，你被允许可以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可以进入羔羊的婚宴。所以这个是基督给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一个应许。好，然后我们就看推雅推拉教会。这个推雅推拉教会是这七个城市里面最小最没有地位的一个城市啊，推雅推拉。那么但是这个城市很特别，在这个城市当中有许多的贸易协会。许多的贸易协会啊，这个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工会哈，它这个他们叫做 Trade Guild 贸易协会，好像我们，但是我们的工会不一样的是，工会的都是 employee， 就是受雇用的员工，他们的贸易协会是连雇主啊，连雇主连员工一起组成的。这种贸易协会啊，在这个推雅推拉城市里面特别多这种贸易协会，每一个这种贸易协会他们就占据城市的一块地方，他们是有土地的，占领一块土地，那在这块土地当中他们会盖一个这种像 City Hall 一样的哈，是他们的一个中心，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贸易协会的中心呢，就是一个房子啊。但是事实上这个房子几乎就等于是庙，就等于是神庙，因为这些贸易协会都与这些异教的敬拜有关联的，它不是很单纯的一个商业的组织，它都是跟异教的敬拜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他们这块土地里面所盖的这个协会的这个中心这个建筑物常常其实就是一个庙宇，那么他们就常常在这个建筑物当中举行宴会啊，举行那种祭祀的宴会以及酬神的这种就是拜神，拜完了以后他们就举行宴会啊。那么在这种地方呢，他们也就是常常也有奸淫的淫乱的这种行为在这个场合之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推雅推拉呢，这个教会的基督的自述是说，那眼目如同火炬，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这个是第一章的意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这个的确是针对推拉教会所说的哈。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是启示录中唯一的一个地方讲到神的儿子，神之子，神的儿子哈，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也是针对推雅推拉的一个背景。原因可能是针对推雅推拉背景，因为在这个城里面他们拜的亚波罗神，据说呢亚波罗神是宙斯神的儿子，亚波罗神是宙斯神的儿子，那么他们当地的帝王，当地的君王 local 的这个君王哈，不是那个该杀帝王，当地的这个君主呢，当地的君主常常他们说就是亚波罗的一个化身啊，这是他们的相信，当地的君王就是亚波罗神的化身，而亚波罗神是宙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城市有这个背景，所以可能在这里啊，当基督要自称的时候，他说我是真正的那个神的儿子啊，我是眼目如同火炬，脚像光明的铜。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第23节特别提到，我是那查看人 肺腑心肠的，并且要按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这就是我们讲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炬，他是鉴察一切的神。好，那么对于这个教会的称赞，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看起来好像这个教会很不错，是不是？你看，信心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比以弗所教会还好，他还有爱心啊，这么多的称赞。不但如此，他说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表示这个教会是在进步的一个教会，以后所行的比以前更多。但是他说什么？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我们看见他们还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这个错误跟别加摩教会很类似。他说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那同样这也是用旧约的背景来讲当时的一个错误的这种教师哈，或者说假师傅。但是这是一个女的，因为他说是他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这是一个女的。那耶洗别是旧约北国的一个王叫亚哈王，他所娶的一个妻子，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啊。那耶洗别他就是教导这些犹太以色列人去拜什么巴利，去拜巴利哈，而且吃这个拜巴利祭偶像的东西。那这个背景是在列王记上第16章到第19章，也是请大家回去读一下哈，你就可以知道这耶洗别。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里耶洗别的教训跟巴兰的教训是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的类似。所以呢，这个耶洗别可能跟巴兰一样，特别是这里的所谓的这种贸易协会啊，那么他可能是教导教会的这些人说，你们可以去参加那种市政厅的贸易协会，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是真正在拜偶像，那些偶像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认为他是偶像啊。那么我们可以去吃他们祭偶像的东西。在新约保罗的确有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如果这个肉曾经祭过偶像，我们可不可以吃？我们可以吃，因为这个肉有没有拜过偶像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并不承认那个是偶像。因为在哥林多的那个市场里面所卖的肉都是祭过偶像的，如果你不吃就没有肉可以吃。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不只是吃祭偶像的东西，他是去那种贸易协会那里参与那种祭祀的仪式，同时就有这种奸淫的行为。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台湾可能很多时候有那种拜拜啊，然后去吃拜拜，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参与那种吃拜拜。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人家拜过了，然后他是拿到你家来送来说，哦，汤太多了给你吃，那么你可不可以吃？原则上是可以。但是保罗还说另外一个原则，如果旁边人特别提醒你说了一句话告诉你说，哎，这是拜过的，那你就要为他的缘故怎样不吃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吃，但是现在这里的问题不一样，是他们根本就是去那种贸易协会去参与那些祭祀的活动，而且去吃那些祭偶像的东西啊。好，那么然后这里21节神说什么？他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这在启示录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悔改。于是神就说审判临到他，我要叫他卧病在床，而且叫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如果不悔改的话，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神说我曾给他悔改机会，他不悔改，他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后面讲到七印、七个号、七个碗的灾啊。那么在那些记载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不止一次提到那些人仍旧怎么样不肯悔改，仍旧是照他们所行的去拜偶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临到，其实目的并不是 为了要神的审判临到，当然是出于一个刑罚，但是真正在背后也是出于神的爱。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要呼召人悔改。所以后来的七印、七号、七晚的灾，这些审判加下去的时候，是要让这些人在受苦当中，他们或许能够醒悟过来，愿意悔改。啊，所以这审判虽然是带来神的刑罚，可是真正的用意是要呼召人悔改。所以这里神说，我曾给他悔改机会，他却不肯悔改，这变成这个启示录后来的一个主题。因为你就发现，当这些灾七印七号跟七晚的灾临到地上的人的时候，地上的人怎么样？还是不肯悔改。所以这里就说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人类是完全堕落的，完全 total depravity， 人类真的是完全堕落的。即使审判临到，神要借着这个审判呼召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还是怎么样？不肯悔改。所以真的让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是真的是所谓的 total depravity， 是完全堕落的。人的里面是完全的邪恶。好，那么所以他说他要让他卧病在床，那些他的儿女哈，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如果不悔改，他也要叫他们同受大灾难。二十三节，我要杀死他的党类，看那个小字，党类原文做儿女哈。那的确这个儿女意思就是说那些跟随这些耶洗别的教训的人，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党类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叫他卧病，而且叫他那些跟随他的人受大患难，甚至呢要杀害他们。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在教会的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提到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有这样的话，你们要怎么样？先省察自己，因为人吃喝如果不省察自己的罪，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他说你们当中怎么样？有病的不少，并且死的也不少。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已经有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滥用这个神的恩典。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省察自己的罪，那么我们在看见教会里面病的很多，死的也不少，这是同样神的审判就是会临到。但是我还要强调，神的审判临到实在还是出于一个慈爱跟怜悯的心，要提供我们悔改的机会，要我们回转啊，归向他。好，那么所以他说，这个基督说，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并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来报应你们个人。那么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当中呢有一些人是没有跟从耶洗别人的教训，也不晓得那些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这些人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前面我想很容易了解，他们没有跟从耶洗别的教训。那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是什么呢？这个撒旦深奥之理可能就是像我们上次讲这个诺斯底派，我们上次提到，大家记不记得诺斯底派他们说救恩是靠着你得到那个所谓秘密的教训啊，那个 secret teaching， 所以这个 secret teaching 可能就是这里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啊，就是那种秘密的教训。换句话说，这些人没有跟随这个耶洗别这个假师父的教导，他们也不晓得那些所谓的秘密的教训啊，那些撒旦深奥之理。那么他们也没有参与这些吃祭偶像之物跟淫行的这些行为啊。那么神说，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审判不会临到他们啊。这个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啊，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不会再要求他们负更多的责任啊，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守住了他们该守的，没有去跟从这个教训，也不知道这些深奥之理，也没有参与这些吃祭偶像的物跟奸淫的事情。所以神说，我不再对你们有更多的要求啊，我没有把更多的责任放在你们的身上啊。 那么你们不会受到审判。同时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怎么样，持守，只等到我来啊。所以你会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这个 perseverance 啊，就是持守啊，要坚持到底，忠心到底，这一直是在强调的一个主题。好，那么如果他们能够持守到底，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所以这里再一次给得胜的人下一个定义，所谓的得胜就是能够遵守神的命令，遵守基督的命令到底的人。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他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第二个，他们要用铁杖来辖管列国，如同窑户的瓦器被打得粉碎一样，正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第三，还要把诚心赐给他啊。那我们看第一个，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个意思就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啊。这个其实就是指向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你们把经文写下来哈，回去复习的时候，请你们花点时间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那里耶稣应许十二个使徒说，当我得国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神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列国。那同时呢，他说你们要用铁杖来辖管列国。你看这个小字，辖管原文做什么？牧啊。所以这个铁杖是什么铁杖？是牧羊人手中的那个棍子，那牧羊人手中的铁棍啊，这是牧羊人手中的铁棍。那么牧羊人手中的铁棍是用来做什么的？牧羊人常常有两种棍子啊，一种棍子是我们常常看到卡片上画的，是什么样子？有个勾勾的，是不是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棍子是用来把这些羊带回来的啊。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短棍，短棍就是这里所说的铁棍哈，就是短棒，是短棒铁棍。这个是用来做什么？打那些狼啊或者熊哈，来保护这个羊的。那这里是指的那种的铁棍哈。所以呢，这个你们可以，你们要用铁杖来辖管他们，意思也是讲到，不只讲到治理，辖管不只是一个 ruling， 不只是一个治理，而且也是讲到权柄跟能力，这个用这个，有这个权柄跟能力，可以把列邦好像瓦窑户的瓦器被打得粉碎一样的，打得粉碎，换句话说可以击打这些仇敌，击打这个列邦的这些神的仇敌，神的敌人。那然后接下来就第三个说，把诚心赐给他。这诚心是什么呢？有最主要的有四方面的解释哈。这也是同样可以有人列出六七种，但是我们把最主要的四种给大家哈。第一个，这个诚心他们是引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我们常常用这一节来指是撒旦，就是明早晨之星，明亮之子，你为什么从天上坠落？其实我要说明，你在那段圣经的上下文，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那段圣经的上下文，你看这个早晨之星，明亮之子，他的名字叫 Lucifer 啊 ，Lucifer， 在上下文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是讲这是撒旦。上下文来看，这就是指的巴比伦王啊，就是巴比伦王。那我们今天不解那段圣经哈，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谈。但是在那里，这个 Lucifer 就是这个晨星，早晨之星，这个明亮之子，早晨之星，那个早晨之星啊，就是明亮之星 Lucifer。第二个可能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想大家都知道，那里他说我是什么晨星啊，基督说我是晨星，所以是指基督。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指基督。第三个可能呢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上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在那里那些义者必发光如同怎么样晨星啊，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就是指那些公义之子， 就是那些遵守行公义的人，公义之子，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那么第四个可能性是当时罗马军团的军旗，罗马军团的军旗上有诚心的标志，罗马军团的军旗上有诚心的标记，那所以这个诚心的标记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是一个 authority 的一个象征，罗马军团的军旗上有诚心的标记，所以这个诚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这几个很多的注释书都是用第二个解释说这是指基督，但是呢很可能最好的解释以上下文来看是第四个，这是指的权柄，因为罗马军旗军团上有这个诚心，这个诚心的记号是权力的象征。为什么这个解释最好？因为前后文来说，你们有权柄制服什么列国，又可以用铁杖辖管他们，都是讲到那个权柄跟能力，所以可能就是以这个背景，耶稣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你们，意思就是要把这个权柄和能力赐给你们。那基本上这些讲的是同样的，主要的观念是相同的。好，但是从这一个教会开始，我们看见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被放在怎么样最后。前面三个教会这句话都是放在得胜者的前面，但是从这里开始到老底家教会都被放在最后。原因对于这个推拉铁非教会来说，因为他们这个的错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所以呢神就先把得胜的应许给他们，然后才提出这个呼召。所以把它放在最后呢，其实就是要显明他们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因此他们一定要悔改，要悔改，那么得胜的人神就给他们这个应许啊。好，那么就讲到这在这个别加摩跟推雅推拉这些教会里面都有所谓这种错误的教训。今天在我们一般的一般的教会，不是说华人教，一般现在的教会当中，可能我们并没有很直接的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的人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传讲他们的那些错误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时候我们会听见，有时候弟兄姊妹因为在真理上不明白的时候，在讨论的当中，甚至有些人他们会很强烈的坚持他们所说的东西是对的，可是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可能实在是很危险的一个教导。那问题就是在教会我们怎么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教导，我们需要加以制止，什么是还没有构成那个严重性。那个标准呢，我们常常就说我们把所有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的，一大类是可以容忍的。那这个不能容忍的这一大类呢，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要管教，就是这里基督教他们说你们就必须要制止这种错误的教训啊。所以这种不能容忍的我们就要管教，就是 church discipline， 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人把他怎么样赶出去啊。那可以容忍的我们就要对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更多的讨论，铁磨铁可以磨出刃来，Iron sharpen iron， 我们要更多的讨论，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更加的对真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识。譬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 Calvinist 跟 Arminianist， Calvinist 说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是 Arminianist 说救恩有可能会怎样，会失去啊。那这种是属于可以容忍的，因为那等等我再说什么是不可容忍可以容忍啊。我就现在不要再继续说这个 Calvinist 啊，这种我只是说这是属于可以容忍。那什么标准来定什么是可容忍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呢？不可容忍的就是我们说是 carnal doctrine， 因为我们中文就是基要真理。基要真理上如果有任何的教导是有偏差的时候，那是不可容忍的。那可以容忍的我们说是次要真理， 什么叫基要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三位一体，这些都是属于基要真理。那次要真理就是我刚刚说的，得救到底是一次永远得救呢，还是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呢？这种我们叫做次要真理。意思就是说，这些真理本身在圣经经文的本身没有给我们一个黑白的一个答案，而且这两方面的启示在圣经里面都有，那么只是说神学家根据他们的逻辑把这些圣经的真理做一个整理的时候，加尔文派就得到一个结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是 Arminianus 就得到另外一个结论说救恩有可能会失去。那我今天就不花时间讲这些，但是就是只是要强调说，基要真理是不可以容忍。如果有任何偏差，譬如有人在教会里面说三位一体的教导根本是人自己说的，不是圣经的启示，这就是错误的教训了。这个我们就要很严厉的去制止。但是如果只是在争人有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就要更多的对话，让我们对圣经里面真理可以更明白。好，那我们看撒然的宝藏，就是说它是在一个那种山岗上，就是人家很难攻进来，你知道有一串那种天然的堡垒啊，所以很难有人攻进去。也因此这个教会这个城市，对不起啊，这个城市就是因为有这个天然的地势，所以这个城市他们是很不警醒的，整个 city。 所以你看这个教会也是一样，神说你要悔改要警醒，你不警醒我就要临到你啊！所以这个城市很不警醒，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有这个天然的宝藏别人打不进来啊，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悠哉悠哉。但也因此他们有两次被别人攻进来，就是因为他们太不警醒了啊。OK， 这是这个撒迪教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基督的自述，这里说基督说我是什么，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解释过哈。那么同样这里强调的是神是教会，在教会当中掌权的。那接下来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是这个教会跟最后的老底家教会两个教会都是完全怎么样，没有称赞啊。我知道你的行为，接下来就是责备了，他不是我知道你有什么好的，然而我有一件事责备你。所以这封信没有这句话，没有然而我有一件事责备你，因为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紧接着这个行为就是受责备，这个行为不是好的。那什么责备呢？他说其实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那么这里所谓的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基督很清楚的是在讲他们啊，虽然是是被称为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所活出来的见证其实完全啊，就是说完全是，就是说不能够显出他们里面那个生命啊。那么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也还不是完全死掉，因为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教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但是呢还没有真的完全死尽啊，就是已经快要完全死了，所以剩下来是衰微的，就是已经就是接近完全死了哈。因此他说你要警醒，他说呢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如果以我们今天的光景来看，我们大概也没有一样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哈。这里所说他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意思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为主而活，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为主而活，也没有真正的去遵行主的道哈，没有真正为主而活，没有真正去遵行主的道。所以主给他的勉励第二节讲了你要怎么样警醒，第三节五个动词，第一个你要回想，第二个要遵守，第三个要悔改，第四个要警醒啊。 对不起，前面还有一个动词，第二节讲到你要警醒，而且要坚固，剩下将要衰微的哈。所以主给他们的勉励一共五个动词，第一个警醒，从第二节开始，第一个警醒，第二个坚固，你要坚固那些人，第三个你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第四个你要遵行，不但要回想，要还要去遵行你所当初所听见所领受的，第五个你要悔改啊。那这个你要回想你所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的，就是指的当初所他们所领受的那些核心的真理啊，那些怎么样可以与神同行的真理啊，怎么样可以与神同行的真理。所以他们要悔改，他们也要悔改，而且要警醒，要坚固那些软弱的。如果他们不警醒不悔改，神说我要临到你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这个很明显的也是讲到影射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要像贼临到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所以对撒迪教会的人来讲，他们因为自以为那个层次有天然的保障，所以他们就是很不警醒，因此曾经两次被敌人攻入。那教会也是同样的不警醒啊！你会发现那个层次的教会常常反映那个层次的一个光景啊。那么所以主说你们要警醒，那么但是呢，主也说在你们当中还有几名是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换句话说，这些人并没有跟随其他的人去参与或者异教的崇拜或者是这些异端的崇拜等等，是能够去遵守神的诫命啊，能够遵守神的诫命的人，这些人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那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说他们要穿白衣与神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这个白衣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个白衣呢，最普通的解释就是我们看到在书信的里面，我们说我们要穿上公义的袍子啊 ，righteousness 这个公义的袍子，这是一个解释啊。那么第二个解释，这个白衣是指的当时罗马人他们如果出去打仗打胜仗的时候回来，就有 parade 就有游行啊，这是当时很流行的。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很多话是根据这个背景，讲到基督掳掠了仇敌啊，就把它显明给人看，那都是讲到那种 parade 得胜的那个游行。在这个游行当中，这些得胜的人他们是穿白衣，是穿白衣。所以这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白衣呢，就是指的那个荣耀啊，是指的那个荣耀，不过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天上的荣耀。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份于弥赛亚得胜的那个 parade 啊，弥赛亚得胜的游行，在那个有份于弥赛亚得胜的游行，你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啊。当然一定要有前面的基础，如果你没有被称为义，那你根本不可能在弥赛亚将来得胜的游行当中有份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可能性。那么不但如此，基督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那这里的白衣呢，跟前面第四节的白衣，很多人解经的学者是说同样的啊，就是指的同一种白衣。但是呢，你看紧接着说，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从上下文来看，第五节的白衣跟第四节的白衣不是说完全不同，但是意义可能不同。第五节的白衣呢，在这里很可能就是指复活的生命，因为接下来他说我不从生命册上把你的名字涂掉，这是指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因为第一次复活的有份的人，他们不受第二次的复活的审判，他们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啊。所以这个第五节的白衣，以上下文来看，很可能这里说得胜的要穿白衣，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换句话说他是在第一次的复活有份。那么因此第四节 跟第五节之间是有一个转折哈、啊，意思就是说第四节的白衣跟第五节的白衣有一个 progressive， 是有一个进展，有一个进展。那么当然这些解释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思考，然后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哪一个解释可能在你看是最合适最好啊。那不但如此，耶稣说我也要在我父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啊。那么这个生命册到底是什么册子？最早的根据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第32章32节，出埃及记32章32节，当这些犹太人做了金牛犊，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摩西说，不然求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啊！那是最早出现，出埃及记32章32节。所以这个生命册在圣经 整本圣经来看，是记载神百姓的名册啊，记载神的百姓，属神的百姓的一个名册。那么这一节说，我不会把你从生命册上涂抹，这就是回到我刚刚说那个加尔文派跟亚里米念派的争论了。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可能说已经写在生命册上，然后又被涂抹啊？如果我们是认为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那就是不可能被涂抹。但是如果我们是认为救恩有可能会失去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涂抹。那不过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进一步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留到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不过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跟保罗书信基本上比较强烈的强调我们的救恩的 security 啊，不会失去，但是希伯来书跟启示录比较强调有可能有人会被盗，有可能。所以事实上圣经的启示是在这两个 tension， 这两个中间一个 tension 在那里，一个张力，一个张力啊。那但是今天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只是把这个点出来，就是说这句话呢就引起很多争议，到底名字有没有可能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啊？救恩会不会失去？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这个。基督给他们的勉励要警醒哈，我们今天还是不能 guess， 我实在是落后进度太多了，但是因为很重要，我也不想说偷工减料就把它讲完。那我们要看一下应用，就是要警醒，怎么样可以警醒？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因为这里两次提醒他们要警醒，免得你们教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怎么样可以警醒？有没有人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常读经书，常祷告啊，还有呢，守望祷告啊。这个警醒是属灵上的警醒啊，杀敌的城是军事上的，但是这里神是要勉励他们要在属灵上警醒哈。好，我们要做到属灵上警醒，要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三件事。第一，刚刚有人提到，我们必须浸在神的话语里面。英文说 immerse 就是我们浸水里的，就是这个字哈，浸里，要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都要是神话语的 man and woman of God's word 啊，我们必须都是神的话的人啊。我们第一个要在属灵上警醒，第一件要做是要浸润在神的话语当中，第二件事情要做是要浸润在敬拜基督里面，就 immerse in worshiping Christ 啊，我们要浸润在敬拜基督，不过仅仅是神的话，要敬拜基督，要敬拜基督，真的是尊基督为主为王，尊他为主为王，敬拜他。第三，我们要浸润在彼此之中，就是 immerse in each other， 我们弟兄姐妹要浸润在彼此里面。浸润在彼此里面是什么意思？浸润在彼此里面就是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必须要有真正深入的团契生活啊 ，fellowship， at a deep level， 不是很表面的，不是表面上的我跟你很好你跟我很好我们大家在一起很快乐，是要真的是在深入的彼此相交。那所谓的深入彼此相交，就是说我们是真正可以彼此很坦诚，彼此勉励，可是也彼此怎么样劝诫，也彼此劝诫啊。在圣经里面，属灵的警醒绝对没有只是个人的，绝对没有只是个人的，永远都是整体的。属灵的警醒不是只是说今天我个人保持警醒，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警醒都是整体的。那么所以我们不单要浸润在神的话里面，浸在敬拜基督的里面，我们要彼此有深入的团契跟彼此的相交的生活。因为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完全的警醒，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完全的警醒。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不但是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在敬拜基督上要真正的深入，而且我们之间要有真正深入的团契跟相交的生活。那我想这是今天我们一般的教会很缺乏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异端啊，摩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人也好，他们不是去向非基督徒，他们的羊不是来自于非基督徒，他们的羊多半是来自教会，多半是来自教会。所以像在 Boston 有所谓的Church of Christ， 那个很容易就把很多的人拉过去。那因为今天教会里面很缺乏第一个真正的这种深入的团契跟相交，第二个今天教会很缺乏真正神话语的教导，所以因为这两方面的缺乏，以至于有人，我们也许不觉得我们教会有啊，但是的确有人就是被这些异端就牵引过去，甚至有些人虽然不离开，可是思想上已经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芝加哥有个姊妹，她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天天来跟她敲门，要来跟她读圣经。那她想说读圣经很好，她就接待他们。那他们真的是很有爱心，每一天来，而且每一次都跟她讨论很多实际的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很实际的。她就觉得这些人真是好，不像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受不到这样子的那个关怀跟那么实际的帮助。那么他来跟我们谈，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是异端。那我们跟他说为什么是异端，因为在基要真理上有偏差。可是他的反应是他不在乎这个他们讲的这些基要真理上的偏差，他觉得实际上他们对他很有帮助。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真理上的教导欠缺。那还有就是因为这种彼此相爱，这种真正深入的彼此相爱，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有正面的勉励，也有什么，也有彼此的劝诫， OK， 那这两样平衡。那但是他还来我们教会，他不是离开我们教会，不过后来还是感谢主，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再去跟他谈，然后大家为他祷告，所以后来他就叫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再来，他就说对不起，我不行跟你们再查经了哈。所以后来他就拒绝了他们。所以这个是另外我们这要开要讨论哈，要有这个讨论，可以就是再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但是今天在这个时间上，我恐怕没有办法再多讲这一方面。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到，所以我们下礼拜呢，希望能够把最后两个教会讲完，我们要进入第四章第五章。那这个礼拜的作业除了是把启示录读一遍，还是跟上礼拜一样，已经讲过了这三个教会，我们要在神面前看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教会，这是不是我自己啊？我们为自己为教会也为自己祷告，不仅仅是为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啊，为神的教会，特别是今天末世这个神的教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 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